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18节。今天如果我们正常分享的，可能是分享不完的这一段，至少要分2次到3次啊，分享这一段。之前我们看到摩西。
等，稍稍等。其实每天在分享，在我灵修分享之前，其实我心里面都会有一个祷告啊。我觉得呢，还是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啊。父神求主实在是带领啊，以自己的百姓，在你的话语面前，在你至圣的话语面前，可以来认识你，不单单知道你要赐给我什么。不要单单知道你是谁，求主实在带领你，凡属你自己的百姓，听你的声音，奉主是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你们去想象一下，摩西在旷野40年，在米甸寄居之地啊，他跟米甸祭司说，这是寄居之地。那么对于他来说，埃及才是他的家乡；对于他来说，希伯来人才是他的同族的同胞弟兄，所以在旷野40年，作为摩西来说，啊，这是中国人特别容易理解的。摩西一定有很强的乡土情结，一定也常常很多次梦回大唐，懂吧？这个是很容易去理解的。摩西一个人在米甸放羊。他一定很多次想着要回到埃及，回到他的同族的希伯来的弟兄们的中间去。但是呢，人性的复杂在哪里呢？人性的复杂就在于，当神真的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召他，要差遣他回埃及，要差遣他回到以色列神的百姓那里。将耶和华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，他却百般的不愿意。这个不愿意，无论他可以找各种的借口，我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，还是承认内心的恐惧，他仍然是不愿意的。这跟很多的基督徒的状况是很一样的。就是你可以读很多的圣经，你可以常常跟主说：“我很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的恩典。”但是，当你真的明白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位神与你的关系，或者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是什么意思，你一定就不愿意了。嗯，你是不愿意去真的跟从主啊。将你的生命舍弃，只单单在他里面去得生命的，你是不愿意，因为你心里的不愿意，也因为我们内心的罪性，人就寻出各种巧计来，模糊基督的教训，任意装扮基督的形象，以至于就生出很多啊。畸形的基督教，在这种基督教里面的神，根本不是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神，也不是在摩西一再的反弹不愿意的时候，这位神跟摩西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。”所以前面呢，我刚才讲了，在你们刚才默想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代表了神对摩西的呼召、差遣。摩西的反弹，摩西的反弹是必然的，这是人性的使然，是人里面罪性的使然啊，是人败坏的使然，是人无能的使然。然后从18节开始，我们就会看到摩西的顺服。所以18节到20节是看到摩西的顺服，在这个顺服的当中呢，我们要看到三件事情。 啊，在18节到20节中间，我们要看到三件事情。摩西回到他的岳父叶特罗那里，他当然要回到岳父那里跟他们说。但摩西说的是什么呢？摩西说：“耶和华神向我显现吗？”摩西说：“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向我显现吗？”摩西说：“我今天看到荆棘火焰焚而不毁的异象吗？”摩西说：“如今耶和华神在我80岁的时候，在我放羊40年的时候向我显现，然后要我去回到埃及，站在法老面前见证神，要将他的百姓带出来。”没有，摩西没有这样讲。摩西讲的是：“求你容我，求你岳父容我回去，好像探个亲，回去见一下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”那你40年去哪了？你在米甸已经快，你在米甸已经待了40年了。40年当中，你没有一次向你的岳父请求要回到埃及去探探亲，现在你突然请求要回去探一下亲了，思念你的弟兄了。从这句话的潜台词就可以足见摩西的心里面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，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那种推诿，不愿意去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心理。但是上帝实在奇妙，知道吗？上帝借着叶特罗这样一个外邦人的口，对摩西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。”他的岳父的回答会非常不尽常理。你在米甸已经过了40年了，他的岳父没有跟他去讨论，那你回去是多长时间呢？啊，你是带老婆孩子一起走，还是一个人先走啊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些话都没有问。他的岳父的话就是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。这个里面的核心词就是平平安安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我要移一下地方，现在太阳有点晒啊。这里的"平平安安"的这个词，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是用来形容平安无事，没有遭遇到，不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，是这样的一个含义。耶稣罗对摩西说："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。"这很明显，神再一次借着外邦人的口，向摩西传达这样一个平安的意念，再次坚固他的心，你此去平安。这是第一点啊，这点很重要啊，这点你不理解，下面的经文就会开始错解了，经文和经文间的关系就联系不起来了。好，然后这叫平安的意念。第二，啊，因着，所以你看这个上下文就联系的很紧密的，当叶特罗跟摩西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之后，耶和华就会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是衔接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你不会遇到威胁，没有人要害你的性命，寻索你命的人都要死了，没有人会害你的性命。20节，摩西就带着妻子、两个儿子，他的全家。带着他的妻子，带着他的两个儿子，带着他的全家，骑着驴回埃及地去。书中略过了希波拉的反应。他的两个儿子早就已经成年。摩西带着全家，至少在表面上是合一的，当然这是表面上是合一的往埃及去。 不是摩西一个人。这个使命神是赐给摩西的，前面对摩西的命令都是你要去做什么，你要去做什么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摩西选择是带了全家一起去的。虽然这个时候的摩西仍然是心有忐忑的，他的权柄、他的能力、他前面的道路怎么样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他宁愿这个时候待在米甸过每天可以确定的生活，虽然偶有思乡之苦。明白吧？所以摩西待在米甸的这个形象，我是试图要向你们描绘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。知识分子就只会想，摩西只会想啊，我很思念一下，他写出很多千古名句，但是他一步都不会往家乡去走。但是现在临到真的要去走了，摩西是带着妻子两个儿子一起回到埃及去，这至少从表面上说是全家一致的行动。我刚才讲了，希伯拉也好，他的儿子也好，有没有反对问题？心是不是跟摩西一样的？当然并不是，但是至少表面上是全家一致的行动。虽然神只是呼召摩西，你要去行，但是摩西是带着全家一起去做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不给自己任何退路，意味着不给自己任何退路啊。好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第三件事情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啊，这之前讲过了，这根杖原来是摩西的牧羊人的杖，但是现在这根杖叫做神的杖。这根神的杖代表两个含义，第一，摩西所领受的是从神那里所赐给他的权柄，因为这个杖代表上帝的权柄，所以摩西如今是奉着神的差遣。仗着神的权柄，要站在以色列百姓和埃及全地和埃及的王法老面前，见证耶和华的名。上帝赐给你的权柄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如同到了新约，基督赐给你的权柄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不是医病，不是赶鬼，不是祈福，而是见证。见证谁？见证基督的权柄。如今摩西要见证耶和华的权柄，在谁那里见证？在全地的王面前见证。这是第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。所以如今摩西80岁的摩西，带着全家，带着他的两个儿子，骑着驴，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手里持着神的杖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这代表他。凭什么可以站在法老面前？那么这第二层含义就叫与神同在。从此以后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相信摩西，直到他临死，他手上都是拿着这样一根杖。所以，你不要错误的理解什么叫做与神同在。从以诺与神同行这个概念，在创世纪之前跟你们讲过。从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概念时，我就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与神同在。从那时候，因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就是出现在那个地。不要把与神同在当成是耶和华的赐福，永远跟从你的脚步啊，当成是神像一个天使一样永远守护着你，当成是啊与神同在，当成是你有从神那里来的某种能力。不是的，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意象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不仅表明神赐给他权柄，也表明摩西如今所倚靠的，唯一所倚靠的就是神所赐的杖。这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。而神所赐的杖，这与神同在是什么意思？与神同在就是如今你将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，行他的旨意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们想象一下，摩西骑在驴上，手上拿着神的杖，这整个一幅画面代表什么？代表摩西是师出有名的，他往前走的每一步是耶和华赐给他权柄，这个权柄是出于耶和华赐给他的。耶和华之所以可以命令他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神。 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耶和华也会跟他说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与你同在。这个同在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摩西顺服在上帝的这样一个权柄当中。神赐给你这样个权柄，你的回应就是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，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顺服在上帝权柄之下是用来做什么呢？执行他的一个旨意。所以这幅画面告诉给我们听，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，他一无所有。在之前荆棘火焰开始，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呼召摩西？因为摩西已经一无所有，他没有什么所以倚靠的。但是在这差差那个呼召差派之后，摩西有的是什么？神的杖，什么东西赐给他了？神的杖。你看到所有的那种《西游记》啊，《封神演义》啊，中国的古老的神话当中，所谓的那种法宝，都代表着某种能力的加持，包括复仇者联盟啊，这种超人啊，它都代表着某种能力的加持，它都告诉你听，你人啊，你想要做成某一件你不能做的事情，你只需要得到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能力就可以。但圣经不是这样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不要把这些东西以为摩西现在这个时候他成为一个超人了，因为他手上拿着神的杖，所以这个神的杖呢可以点石成金，可以扔下去变成蛇，可以把红海分开。不是的，这一切都是表明上帝不是赐给他能力，上帝是与他同在，而与他同在的核心是什么？神赐给他权柄，并且要让他的仆人单单依靠他的权柄行事。不然你就陷到那种异教的风俗当中去了。好，顺便说一句，你想要检验你的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，其实非常简单。啊，前两天一个小红在不在我都不知道啊，那个朱红衣的妹妹在不在？她给我发信息，他们在大学里面，她也是有大学团契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她那个跟她的同学们讲啊，他听得到啊，或者他读了圣经，他觉得什么是荣耀神呢？跟他们去解释他认为正确的观念。然后他的同学们那些新二代、新三代，可能也都是基督徒的后代。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在学习就是在荣耀神呢、啊。我们把功课学好就是在荣耀神、啊，我们把工作做好就是在荣耀神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观念，所以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观念，这就叫做荣耀神。你想要检验这个观念对不对，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你只要去看看这个观念是外邦人一样有的吗？啊，只有你知道今天上了学不要辜负父母，要把学习学好吗？只有你知道现在经济环境不好，失业率很低，失业率非常高，所以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吗？只有你知道我不把工作做好，得不到老板的赏识，我就没有锦绣前程吗？只有你知道这些吗？外邦人不也知道吗？那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能够把这些事情等同于基督徒是荣耀神呢？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基督徒的诡诈和心计、巧计。就你不愿意去顺服在，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，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对你的命令是什么，所以你不愿意去顺服在这种耶稣基督的命令当中，寻出很多的巧计，而且还包装把你随从这个世界，包装成顺服神，包装成荣耀神。这不是在亵渎上帝，所以你要去校正你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否准确，两个标准：第一，你的信仰，你所持守的东西套在外邦人那里是不是同样适用？如果同样适用，你所持守的一定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教，你的身份就一定不是单单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你只要把你的信仰放在这些异教，你随便打开《山海经》看看嘛，你打开《封神演义》看一看嘛。你去中国的大江南北去看一看，你看看人们都是在拜些什么？人们对他们所拜的这种，无论是关公，无论是财神，无论是土地爷，无论是祖宗，他们所求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所向你的神所求的与世人所求的是一样的，那请问你的是基督教信仰吗？不很，那么明显的东西，为什么得不出来结论呢？为什么得不出来结论？ 所以呢，我最大的善意就是我知道这些人都是糊里糊涂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读过圣经，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明明是明白的，但是却不愿意去信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做。所以无论做什么，都是荣耀神嘛。这就是对这些经文的错误理解。把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去看，一，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在讲吃喝的问题？很明显，什么是荣耀神？就是你在地上倚靠上帝所赐给你的全能去行，这就是荣耀他。摩西如今神所赐给他的一切恩典。神在恩典当中呼召他，神在恩典当中差派他，神在恩典当中命令他。如今摩西持着神的杖，准备前行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整个的18节到31节一共分3段，这是第一段18节到20节，第三段27节到最后，然后中间这一段。这个第一段的主题就是叫做顺服神，至少摩西在行动上愿意依照上帝的命令去行了。而在这个顺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神不断的赐给摩西，再次跟摩西强调，他要赐给他的是平安的道路。既然神要差遣摩西，命令摩西来到埃及法老王面前见证主，请问摩西会在路上遇到盗贼吗？请问摩西会在路上遇到劫匪死掉吗？不会的，懂没？这不是前面讲得非常清楚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一定去到埃及，理解吗？好，我这个埋一个伏笔，明天领袖你们就知道，在这个前提当中，你对后面的经文就错误的解释，就你一定要经文和经文中间要有关联的，不能自相矛盾。第二。摩西是带着妻子、带着儿子一起去的。摩西的这一去有没有再回到米甸？当然没有。第三，摩西手上执着神的杖，他是仗着上帝的权柄走的。这是上帝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他，是出于他的恩典。同样，上帝命令他的百姓只能单单依靠他的权柄而行，不要依靠任何东西。因为你很容易依靠其他东西，你不要依靠法老的爱心吗？依靠自己的能力吗？不是，依靠耶和华的权柄，向这个世界夸胜。当然，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，他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，根本不需要主的权柄，他只需要主的祝福。那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所说的鸡汤教徒。我刚才跟你们讲了，要检验这样的基督教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。你想去看一下这些异教徒，异教徒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祝福。啊，他拜各种各样的神，他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各种各样的神管这一块祝福而已。你专门管送我儿子，你专门管送我财物，你专门管赐我平安，你专门管医治我的身体。OK？好，下一段啊，我还是因为还有时间，我要再把它延伸下去，因为从21节开始。好，我再讲一节经文，就是21节，我再讲一节经文。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节经文比较长，我先把它通读一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或者做任凭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好，我再次再跟你们演练一遍，什么叫做对经文的，在梳理这些经文意思当中的规范。比如说，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很明显的看到这节经文虽然很长，但是它非常的简洁，而且这是。在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跨出米甸，走向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再次对他讲的话。 这就是18节到31节这整个这一段中间的核心部分，就是21节到26节。21节到26节又分两段，第一段21节到23节，第二段24节到26节。24节到26节是耶和华要做的事，21节到23节是耶和华再次讲的话，是不是？好，看着我啊，我下面要讲个重要的内容，因为24节到26节基本上你们之前所听到的解经一定有一些偏差，我应该明天会讲一下的。之所以有偏差，就是你没有把耶和华要做的这个事跟前面耶和华所讲的话联系起来。什么叫做上帝的启示？上帝的启示就是透过他所做的事，透过他所讲的话彼此呼应。之前学圣经神学，你们不是学到，不是常常跟你们讲的这种旧约的一种圣经的范例，神总是在他做事之前先讲话来预告他要做的事，然后在他做完行完他的旨意之后，再用他的话解释他所做的事，懂没？所以耶和华所讲的话，耶和华所做的事，它是彼此呼应的。这个原则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我明天会讲到24节到26。所以现在的21到23节，耶和华所讲的话极其重要，这段话非常重要。这一段话还有到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耶和华再次讲的话都是实在之前最重要的事情。等到第六章讲完那段话，我会把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，向摩西所说的话，你把它放在一起。你如果记笔记，你可以把所有这些经文把它抄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了上帝整体对摩西要传达的信息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我是怎么来读圣经的啊？我可以示范给你，在我准备，因为本来这个经文是要在主日正道的，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当我读到2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”我会把这节经文当中关键性的词语把它画出来。好，首先关键性的词语第一个是什么？关键性词语的第一个是什么？叫做时候。什么意思？就上帝在这个第4章的时候，他再次更加详细的阐述了他对摩西的命令，而且这个命令，摩西要做的事情，它是有一个时间的，这个时间就是你一回到埃及。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去做的，这个事情是要做在埃及地的。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你要去做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关键词就叫留意。什么叫做留意？就是你要看，你是个旁观者。你要去留意。这个留意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看，看什么？就当你行这个神迹奇事之后的结果。然后呢，这一切的你看，在这个歧视这个名词前面有两个定语来修饰这个歧视。第一叫一切的歧视，这就说明神要让摩西去行的，那是非常多的事，你可以把它仅仅把它那个定义成十灾，但是实际上不是的，里面还包含红海，还包含红海的分开。因为红海的分开就是要显在一法老面前的。好，但是这些歧视前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语，叫做我指示你的。好，所以光这指示这个词就告诉你听，你要去解释后面所有的十灾，一直到红海的分开，这所有的歧视都有一个前提，什么前提？他们都是上帝作为的记号，是上帝彰显自己的记号。是上帝向全地的埃及的百姓，向以色列百姓，向法老认自己的，他不是彰显上帝的能力的，他是见证彰显耶和华到底是谁的一个记号。他同新约的神迹一样的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医病？ 不是为了彰显他有疫病的能力，而是见证他的身份。跟新约所有的神迹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彰显主的身份，主到底是谁。好，然后耶和华强调的是，这一切的行事必须要行在法老面前。你要去行吗？要去行，但不要对着空气去行，不要对着空气去征战。你要行在法老的面前。这就是上帝要差派他的一个目的啊！之前也讲过了，上帝如果仅仅的目的，如果仅仅的目的是 focus 在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样个物理的空间，上帝有大把刀，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他的百姓驾着云离开，可不可以？但法老能知道吗？法老以后会一夜之间让法老整个全地的埃及的民眼目都昏迷，根本看不到，耳朵都聋掉，暂时聋掉，根本听不到看不到以色列人走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为什么一定要？让摩西站在法老的面前，就是为了要行一切的奇事，在法老的面前。而行一切的奇事在法老面前呢，就是把法老吓破胆吗？就是这样的奇事做完之后，法老说：“哦，原来这个你的耶和华的神真的比我更厉害，所以我放你们走吗？”如果仅仅是这样，那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他必不容百姓去呢？根本不是这样。好，我再讲一遍。神差派摩西站在法老面前，说这一切的话，行这一切的奇事的目的，不是要带以色列人出来，也不是要吓破法老的胆。我因为要在法老面前掩饰上帝是多么全能的神，所以法老就会让以色列百姓出来。你就又绕回去了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最后没有达成目的。而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所以为什么这段话它那么的重要呢？目的就在22节。你要将21节，你要将这一切的启示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是我看到没？主语是我，主语是神，是我使法老的心刚硬。这里如果把它翻译成任凭，我觉得更好。翻译成任凭，为什么更好？这就不会让很多的按照自己的私意去理解耶和华的属性的基督徒，把这里解释为：你看，法老心刚硬是上帝使他刚硬，所以法老没有任何责。啊，亚当吃这个禁果是因为神也知道，神当然预知亚当吃这个禁果，神也没有。出手制止蛇，所以亚当怎么会有责任？完全本末倒置。所以这里翻译成任凭更好，就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。什么意思？法老心本来刚硬。任凭的反义词就是上帝主动施恩。若不是上帝主动施恩，我们的心都是本来刚硬的。等到后面行实实在的时候，反复会出现"刚硬"这个词。我再解释"刚硬"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心刚硬？你常常祷告的时候说啊，主啊，让我的心柔软。那么刚硬柔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，必不容我的百姓去。你看啊，21节，你可以把它解释为神让。摩西去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行一切奇事啊，在法老面前，这就是我差派你要去做的。而这件事情其实上并不是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必要条件，并不是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必要条件。但是当摩西去做了这些事情之后，结果神也把讲给他听了。结果是什么？法老不容你去，不容百姓去。结果是什么？法老不容百姓去。那既然结果是法老不容百姓去，我为什么还要在法老面前行这样的奇事？所以你看到没？第一件事情行其事，产生的结果是法老不容你去。然后因着法老不容你去，我22节的话，所以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核心在哪里？22节，这是 这是前面没有的啊，就是前面从第三章开始呼召摩西开始啊，第三章的第八节啊，我要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流奶与蜜的宽阔迦南地去，然后你要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啊，第十节，然后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埃及地领出来。为什么这段那么重要？就这段耶和华具体的阐述了他的命令。并且预告了这个命令会产生的结果。我现在就要差派你平平安安的到法老面前去，然后将我所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他的面前。但是法老心刚硬，不会容你们去。但是最重要的核心的命令的核心来了，核心是什么？22节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：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这就是核心经文。这就是摩西被辛辛苦苦的选择出来，差派他要去说的最核心的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前面说，摩西被差派要站在世界的王的面前见证耶和华，这就是他要去见证的核心的话。什么话？就是耶和华我的神说，这群百姓以色列人是我的。儿子，我的长子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概念。神称呼他的选民为他的儿子。这是第一次出现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贯穿圣经，贯穿新旧约的启示。所以留到明天讲，给你们一点时间默想一下，你们自己想一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称呼以色列的百姓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包含些什么含义？而这个概念在整个新旧约又是怎么发展的？这是核心的一句话啊！你不明白22节，就不能明白23节；你不明白22节、23节上帝所传讲话语的核心含义，就根本一定错误理解24到26节上帝所做的事。这个明天讲啊，不是一定要吊你们的胃口，是我盼望你们自己要默想。我现在就把重要的东西、重要的神的话语告诉给你听了，就是这句话，这句话是相当相当重要的。所以你要去默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看，我刚才稍微看一看你们的反应，就已经很多错误的东西了。你们不要你们的反应为什么是错误的？因为我跟你讲了，你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理解这个意思，不要自己给它附加意思。你们怎么总是会自己给它去附加意思呢？为什么自己给经文去附加一次？你们去对照一下你们的观念从哪里来的？你们所得出的答案跟这个经文本身的关系是不是贴近的呢？你不要总是拿出一节经文来，然后就开始妄图解释它了。你先要把这个经文这一滴水放到整个海洋当中去，放到整个上帝的他所启示的整本圣经当中去，明白吗？你们的习惯，这种习惯非常不好，知道吗？这种习惯非常不好。我已经提醒你们了，这是个核心概念，从创世纪开始，这是第一次提到，而这个概念会贯穿整个新旧约。好，你带着的问题就是，当神称呼他的百姓以色列民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”这是像。当他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向谁说啊？向法老讲。不要忘了，第一听到这个话的人是法老。其次， 神还要向谁说？向他的百姓讲。那么神要差派摩西向法老讲，是要传递什么呢？神差派摩西向他的百姓讲，是要传递什么呢？这个含义是一成不变的吗？从旧约到新约是怎么样来演进的呢？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，知道吗？不要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是慕道友，你们可能第一时间就打开圣经了。但就是因为你们是基督徒，以为自己已经信主很多年了，这些东西我都懂，然后你就自然而然就得出一些答案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们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，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，按照我刚才给你那些问题思路去查考一下圣经。好吗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好吗？好，这是今天的灵修啊。今天灵修我们就先停在21节，因为21节到26节这段内容啊，我们应该要放在明天灵修。我不知道明天灵修能不能灵修得完，这段内容是非常重要的，核心啊，是第这里第4章的核心。